在这几个月呢，我们是一起读约翰一书，我们谈及神的爱。我们会问自己，究竟呢我们怎样爱神所爱的。在今天呢，在这个清少的主日当中呢，我们会谈及神所爱的年轻人。我就揀了是12岁的耶稣基督。在我们去思想这段经文以前呢，我想问一问你们一个问题。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商场，试过在超级市场，是不见了你的仔和你的女儿的？有没有？有。真的没有？肯定没有？我告诉你呢，我有啊。在很多年前呢，一个晚上呢，我就跟我的六岁和四岁大的仔呢，就在马鞍山的新港城，咁呢就是在个粥铺吃完晚餐，咁我买了个 CD 给我的细仔，跟住就好开心咁就行街。咁行下行下呢，我就进入了沉思冥想的状态，我认为是几秒嘅啫。咁我另外头嚟望一望我两个仔跟唔跟得住。一望嘅时候呢，係剩返个大仔，个细仔唔见咗。於是呢，我嗱嗱臨呢，我立即呢就去搵，行返原本嘅路搵个细仔，搵唔到。搵唔到，开始突然间有一个唔好嘅念头。因为嗰轮呢好多拐子佬嘛，听到。咁於是我话，哎呀，我呢个四岁大嘅仔俾人拐咗。於是我就好紧张啦。於是我跑啦。咁我咧用最短嘅時間咧，想跑勻整個嘅商場。咁我又大聲嗌我個仔嘅名，係十分嘅慌張。咁我嘅大姐跟住我跑啊，咁就係揾唔到啊，揾唔到之後就冇計啦，冇計。於是咧見到保安叔叔就問，同保安叔叔講話可唔可以幫我手揾個仔？咁於是保安叔叔咧就話：你個仔著咩衫㗎？我唔識答，我唔記得啊。咁我大仔呢就係佢俾我冷靜，佢話係綠色嘅上衣。當佢回答之後呢，跟住要回答啦，我跟住要答，究竟描述我細仔係點樣啦。啊，好開心嘅就係另外一個保安叔叔呢喺遠處帶我細仔嚟啦。哇，好感激，失而復得。於是我抱起我嘅細仔。但抱起細仔嘅時候呢，嗰時候因為大家好緊張，咁招聚咗啲人群啦。咁人群當中，梗有爸爸媽媽啦，咁有啲女士咧，亦有細佬哥啦。咁佢咧同我細佬哥就指住我個細仔啦。咁我估計咧，梗係教訓佢哋個細佬哥一輪啦，就係、是、可能就話唔好好似佢咁啊咁樣啊。咁我個細仔又唔知點解咁醒目咧，佢就揞住塊面啊，揞住塊面。於是咧，我見到咁尷尬咧，我就嗱臨咧就帶住個大仔咁快啲走啦。啊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滾教曬，滾教曬啊！思想，如果你是不见了你的仔，你的细佬哥不见了有五日，你会怎样？所以今天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去十二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。经文是路加福音的2章41至52节，我们一起去读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每年逾越节，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，当他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回去。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，才在亲属和熟悉的人中找他，既找不着，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。过了三日，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他父母看见就很惊奇，他母亲对他说：我儿啊，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？看啊，我父亲和我很焦急，到处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为什么找我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我爸爸的家里吗？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， 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并且顺从他们。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我再次同心祷告。亲爱主，多谢你给我们一起去敬拜你，我们如今要听你的话语，求你给我们听得见，给我们相信，给我们能够去经历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求，阿们。逾越节呢，是犹太人的重要的节日，是三个重大节日之一。逾越节呢，就是在犹太的离散月，即是三月底四月初的一个节期。咁呢个节期节日呢，係为咗庆祝以色列人能够离开埃及为奴之地，能够重新得自由嘅一个嘅节期。男人呢就无必出席，女人呢就未必需要。但玛利亚有出席喎，咁所以显示呢个家庭呢係好重视呢个节期，呢个嘅家庭都係相当嘅敬虔㗎。约瑟一家人从呢个嘅拿撒勒呢就去耶路撒冷啦。这段的路程呢大概是80英里的路程，就因为这条路呢是容易遇上那些的刹道啊、强盗啊，所以人呢通常都会一起呢联群结队，一家人啊加上邻舍一起出发，坐大篷车就去的。咁所以呢旅程呢大概係要三日至四日啦，咁就因为大篷车嗰个速度呢只可以一日呢係行20英里。嗱呢个嘅朝圣，呢个逾越节嘅节期嘅朝圣，就喺耶稣基督12岁嘅时候呢係发生㗎。嗱那个时候就係13岁嘅細路哥呢就只係被睇为成年，就需要对神负上责任，需要是去守节期。但耶稣基督呢得12岁，所以其实他是不需要的，但是爸爸和妈妈带埋他去，这个话见到爸爸妈妈是很敬虔的，他们都希望能够以身教言教做出示范，希望耶稣基督他将来能够呢是守这个的圣日。跟住经文就讲俾我哋听，约瑟一家人呢佢哋係守满咗个节期至离开㗎。所以43节就话守满了节期。嗱呢个嘅短句就暗示佢哋守咗7日。守晒所有嘅节期。因为呢如果仲係淨係守呢个逾越节呢2日就搞掂㗎啦。做守完之后2日呢就收工可以返屋企係咪。咁但係呢耶稣基督呢个家人呢就守咗7日，咁代表住呢佢哋係呢係好鍾意去敬拜神，係一种嘅熱情喺度，所以佢哋呢係守满了节期。守满咗节期要返屋企，应该返屋企嘅路程需要嘅时间同由拿撒勒去耶路撒冷应该係差唔多。咁所以呢就一般嚟讲呢多个车队可以係分车嘅，所以可以约瑟同玛利亚分开喺唔同嘅车，或者耶稣可以喺另外一架车同嗰啲相熟嘅人亲戚一起。但无论如何个状况唔知係点呢，但无论如何我哋知道呢其实爸爸妈妈呢係好相信耶稣㗎，係对佢好放心㗎，呢个应该係乖仔嚟㗎。咁到咗回程嘅第一日嘅结束呢，就当所有人呢係一齐呢係过夜啦，聚集埋一齐嘅时候呢，约瑟同埋玛利亚就发现耶稣唔喺度，唔见咗。咁所以呢佢哋嗱臨呢快啲又要返去耶路撒冷搵耶稣，都搵唔到。只跟住呢用咗3日嘅时间至搵到原来耶稣喺呢个嘅圣殿。嗱我哋数一数嘅手指就係即係唔见咗耶稣几日啦，唔见咗5日。究竟耶稣喺圣殿做乜嘢呢？耶稣喺圣殿里面就係坐喺老师嘅中间，佢喺度发问问题。喺第一个世纪就係呢犹太人呢嘅男孩子呢 个梦想是希望能够成为拉比，要做拉比就要熟读律法书 Torah。咁学生咧就会喺呢个拉比嘅脚前咧，就系讨论呢个神学。咁咧，佢哋学习嘅方式系咩嘢咧？系去问问题，因为当时候拉比嘅教育就认为就系话好嘅问题，问到好嘅问题，代表就系能够咧系可以显示你有好嘅理解。从你问问题就知道你理解得好唔好啦。耶稣基督就在圣殿的里面问问题，他问的问题显示他对神是非常的认识，他的智慧是令人惊奇。惊奇这个字在路加福音和在使徒行传的路加所记载的时候是说什么？哇，那个人叫我们惊奇，因为这个人显示他是神和他同在，是叫人惊奇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惊奇，妈咪惊奇，成年人在当中惊奇，拉比在那里惊奇，这一班成年人在一个青少的身上去学习关于神的事情，大家都很惊奇。玛利亚和约瑟是惊奇，惊奇到不知所措，所以妈咪就问这个青少的孩子耶稣，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？叫爸爸妈妈好焦急。焦急这个字就是讲到呢，就是一个心情呢，就是个心要弹出来啦，是有一点嬲啊，嬲到来又会有伤心，有一种痛苦的感觉。所以玛利亚都是讲得很直接，但耶稣基督听了之后，他都很直接的是去回应啊。他说为什么找我呢？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？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天职和呼召就是在圣殿里面是做教导的工作，圣殿不是单单拿来赞美神敬拜神，并且是教导的工作。当时耶稣只有12岁，但他跟父神何等的亲近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自己的天职，他其实是满有权柄的。你说是不是叫人惊奇嘛？是吗？满有权柄。但耶稣基督他仍然听从他的父母，爸爸妈妈叫他走，他就走了。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知道他有两个家庭，天上的家、属灵的家和地上的家，他有两个的爸爸，天上的父和地上的父，他就听从。我们在圣殿当中见到耶稣基督的表现，我们看见这位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十分追求认识神，所以在52节就这样说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耶稣基督是一位学务属灵事情的青少年。看完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思想一下青少年人和圣殿的关系。大家有没有跟青少年人聊天啊？当然有啦，你家有青少的。有没有跟其他的家庭的青少聊天啊？在城镇有没有跟其他的青少聊天啊？有没有听过青少年人问的问题，问到你口哑哑，因而你惊奇的？因为他们问的问题不单只是他们好奇心，他问的问题是最简单的问题，他是最重要的问题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些问题我是懂答的，其实你不懂答的。有时我们神学工作者都不懂答的，其实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最难答的问题。青少年人会问回你，神是谁啊？为什么是耶稣基督啊？为什么不是观音啊？为什么不是阿拉啊？他们要问你，为什么神是三位一的？这条什么数来的？他们要问你，喂，耶稣基督真是真神和又真人，怎么搞的？ 耶稣基督真是道成肉身，真是从死里复活，是反科学的。他又会问你，喂，圣经是不是真的？圣经是作出来的嘛。他们会问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无啦啦死了的？神不是全能的吗？这些是很基本的问题啊。你会怎么回答？你是不是回答就说，是的，我都要重新想过才得，我想想，是的，我都有这样的挣扎，是的，这个都是我的问题。抑或你说，你啊，不可以质疑神的，神是不能轻慢的，不要问，不准你问，你是怎样做的呢？不少的时候，我们会继续会讲给青年人一些关乎圣经的资料 information， 但这些资料不能够帮助他们真的认识神和经历神。所以这些的弟弟妹妹，他们进入大学或者是进入社会，或者在未进入大学、未进入社会之前，他们仍然很多的问题是没有人帮他们解答。因此你估计结果是怎样呢？他带到这些问题没有人解决，又没有人跟他们同行，结果是怎样呢？结果就是他们不回教会。其实青少年人可以在哪里问问题呢？在哪里可以去找答案呢？我们的答案就是说，应该是在教会。圣殿就是教会。当然教会不是指亚街老街206号这座的建筑物，教会是你们。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所以年轻人可不可以带着他们的问题来到教会里面去问问题？他们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他们快乐的事情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及到生命的忧虑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及生命的压力？可不可以讲及他们的痛苦？可不可以讲及他们的工作的问题？可不可以讲及他们的家庭的状况？可不可以谈及社会的问题？可不可以？当我们再想回刚才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见到耶稣基督不是跟一班同年纪的青少年人去问问题的，他是问一些成年人，他是问一些年长的老师，希望在他们身上学习信仰、学习圣经、学习信仰的说话。所以这个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，我们要明白到青少年他们是怎样学习经历信仰，以及怎样学习圣经信仰的话语。因为当他们是带着这些问题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讲到他们生命的问题、社会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怎样？他们是问着这些成年人、这些基督徒，所以他们是问着我们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们应该是要尽力去回答。他们都希望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找到答案，能够吸收我们的经历见证，学习我们借镜我们的信仰故事。所以换言之，青少年人是跟成长的基督徒是学习信仰和语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大家在成长的经验都知道啦，我们由小至大都是学讲话的嘛， 我哋做細路哥做 BB 嗰陣時候，係向邊個學畫噶？向爸媽爸媽嗰度學畫噶嘛，同親戚學畫噶嘛，係咪啊？我哋咧唔係單單向我哋嗰啲 BB 同 BB 一齊學畫噶嘛。如果成世同 BB 學畫，你永遠都係講 BB 畫啫嘛。我哋需要同成年人一齊噶嘛，同老師一齊噶嘛。佢哋會教我哋講説話，要講得正。佢哋用者要用我哋言行嚟表達出呢啲畫出嚟噶嘛。我哋因為咁嘅緣故，我哋就學習，我哋能夠雖然錯，但我哋因此能够进步。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圣殿的当中是跟成年人学习圣经，所以教会应该是欢迎青少年在我们的礼拜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神，学习信仰的说话。我们是要以神的说话去喂养我们的青少年，我哋要欢迎我青少年喺我哋崇拜嘅当中。当我哋同青少年人喺呢个圣殿嘅里面，我哋要同佢哋一同嘅去敬拜神，寻求真实嘅刹那瞬间 moment。不少的时候，我们以为青少年他们来到崇拜对讲道的要求短一点好一点，15分钟捱过了就可以了，索性大家未必会听，是不是？ 是有这样 的想法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不是个青少年都是这样的，有些青少年很认真的，他问题不是因为讲得长与短，问题是你讲的东西有没有内容，你讲的说话是不是真实。他们来到这里敬拜，他想看看大家所敬拜的神是不是满有应许的，大家所信的这位神，这个信仰是不是满有活力的，这个信仰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的，我们讲的见证，这班成年人讲的见证是不是真正的见证，这班成年人他们的生命的故事怎样跟圣经的故事是连接，这班的成年人他们是不是真的信耶稣，他们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耶稣，他们怎样从怀疑耶稣转到真真正正信耶稣，他们是希望要有一位忠诚可信的神，他们要是去经历这个是震撼生命的真实的瞬间。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下一代的心思意念，你想回转头啊，你也做过青少年人的，共同的地方我刚才讲的那些都是你和我以前所经历过的。如果你试过在青少年信耶稣的话，你会有什么经历的？我十二岁受浸，所以我小时候我就回崇拜，我而家谂翻以前嘅崇拜嘅经历就系咁样。当然啦，我哋要喺崇拜当中，我哋系鼓励弟兄姊妹、青少年人佢哋问问题，我哋尽量喺崇拜当中都回答佢哋生命嘅问题。我哋要爱佢哋，我哋要保护佢哋，我哋要同佢同行。不过我们对他们都有期望的，我们期望他们成为更美善的门徒，我们期望他们参与侍奉，我们期望和邀请他们是参与崇拜的带领。我们对他要求就是说，当你站在一个讲台上面，无论你有几年轻，有几多少经验，你要真实，你不是要表现自己，你带领我们能够经历到敬拜神那种真实的刹那。所以我们可以跟青少年一起的，我们可以跨代一起的，青年人、少年人，我们可以去寻索神奇妙的说话，我们能够寻求真实的瞬间。这个是关乎我们的敬拜的生活，所以不单止在我们敬拜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参与。另一方面我想提的就是说，我们要帮助年轻人是成为 归属者，他们是这个家的归属者，他们不是单单是一个的信徒。如果要这样做的话，就是青少年人和成年人要常常联系起来，怎样是帮助他们成为归属者呢？答案是什么呢？我上次提供一些答案，我希望第日大家可以加多些答案。其中的答案就是说，创造一场地和环境，让青年人可以和成年人一起是建立关系，一起的联结。当中我想提及的就是一个想法叫 Youth Groupings， 用中文讲说青少年的编组，它是有别于青少年的小组 Youth Groups。 青少年的编组就是意思就是青少年的小组和成人的导师、成人的弟兄姊妹们是走在一起，走在一起是去一起去面对共同的兴趣，参与一些重要的服务的项目。在青少年的编组当中，当然有成年人在当中参与，有多有少不要紧，可以少可以多，但是成年人如果在当中是担任导师的角色的话，他们要有生命的榜样。所以他们不能够对青少年只是说，你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，你不是单单这样说，你并且要作出榜样。我们作为成年人在这个 grouping 当中，我们要用言行来去说明，讲明什么叫做作门徒的方式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单单说，你们去翻崇拜，你们要怎样赞美神，你怎样去祈祷，里面有圣经的基础，你们听我说，我 call 着你去做，这样不足够，你要示范出来。你说祈祷很重要的，祈祷很重要的，灵修很重要的，你不跟他一起祈祷咯，你示范给他看咯，你示范给他看怎么灵修。你说敬拜很重要的，敬拜很重要的，你跟他一起敬拜，你示范给他看你怎样是很真诚很真实，不是扮嘢这样去敬拜。你说要爱人如己，是彼此相爱，这样你向他展示什么叫彼此相爱，怎样分享，怎样经历，什么叫做宽恕别人。这个就是在青少年编组当中，成年人和少年人走在一起那种生命的团契。什么是青少年编组 Youth Groupings 发生的好地方呢？我又提一个出来，譬如社会关怀的工作是一个好的，就是场地，因为青少年是对社会的事工有兴趣，青少年是美丽的，充满着很多的理想，对共同的益处是有兴趣的。所以当青少年人和成人一起去参与这些项目的时候，这样在当中亦会有一种代际的关系。代际意思是什么呢？在这里当中有很多青少年人，但当中亦有一些的成年人，或者在这里有很多的成年人，这里亦有一点点的青少在当中，是有跨代有代际的关系。当大家进入这样的关系，譬如有一个 project， 有一个工作，教会有个异象去某个地方去做，去个地方做的时候，那个新的地方是不是我们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去到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206号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就会拎走了的了。你去到新的地方重新扮演新的角色，不分你是不是执事，是不是牧师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，总之去到那时候再分配角色，懂做的就去做，不懂做的就不要做。那自然有角色的重新分配，有重新的分工，这个是很奇妙的经历。其实你在短宣都是的， 有短宣都是可以有这些经历的。不过如果你能够做一种这样的青少年 youth groupings 的短宣的话，或者短宣里面有青少年有成年人的话，那他那个的角色扮演那种的改变是很特别，是可以很美丽。在今年的9月4号城镇家就将会在隔离的真善美村就是设立一个新的工作，就是九龙城镇信会社会服务处的成家人睦邻中心 CityNet 的开幕礼和感恩崇拜。就这个中心的运作是会有社会服务处的同工，有爱家园的同心组成的社工服务团队，服侍曾善美村，还有呢是联结这个爱展中心服侍周围的邻舍。教会是希望这个是福音的延伸工作，我亦好希望这个是能够成为教会的青少年的天组 youth groupings 发生的美好场所。这个就是种种的，就是叫青少年是成为城镇家的归属者。不过当我讲到 youth groupings 的时候，请大家又不要误会我，不要以为我呢是要废除，话要大家谂下废除青少年小组 youth groups 嘅做法，唔系，唔好搞错。青少年小组青少部嘅集中嘅工作，青少年嘅团契系重要嘅青少年人学习嘅场所。佢哋需要一个健康嘅教会嘅环境同埋地方。需要同相类年纪的人走在一起，去倾心事，去思想自己作为神儿女的意思。所以如果城镇家是没有这样的地方，没有这样的环境，我会讲话这个是大问题。但是我又反转来讲，就是说我们知道Youth Group 青少年小组不是推动青少年工作的唯一的方式。我想大家去想想，一起去想想，虽然可能你不是负责教会这个规划的工作，但你都有份祈祷的嘛。还有在当中呢，你触类旁通，你接触年轻人的时候都可以一同这样去厮杀一下，将有关事实摆在祈祷当中。最后我亦想强调呢，在崇拜的更新，在青少年的编组的当中，我们这班成年人呢不是单单是做帮助者，我们都是受助者的。这个就好比当时候的拉比，是不是他要教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在那里发问问题，他在耶稣身上 听到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惊奇，他在耶稣基督那里学到新的事情。同样成年人在青少年的身上是可以学到很多新的东西，因为你的眼睛已经没那么好了，你的耳朵没那么好了，你的脑已经没那么好了，但青少年他的眼睛还是很新鲜，耳朵还很新鲜，脑还是很新鲜，所以他们是叫我们惊奇的创造者，他们是满有能力的同工。况且我们都是经历着这种生命的现实，成人生命的现实，因为成人可以是失听的，成年人可以有灵性的失听 Presbycusis 失听 Presbycusis 就指我们的年纪长大呢，我们慢慢失听。你们有没有留意我现在说的越来越大声？我周围人讲话，唔好咁大声啊！曹牧师隔篱听到咁样，我话我好细声啫，啊，失听啊，撞聋啦，啊，仲有好多嘢咧，听得冇咁好，系咪？而 人隨住個年紀大，眼睛冇咁好，耳朵冇咁好，自然嘅，係咪先？除咗身體嘅呢個失聽，心智都會失聽。當我哋年紀大嘅時候，我哋好容易會固執，我哋會執著過往嘅一啲東西，因此我哋聽唔到新嘅東西，唯有年輕人至聽到新嘅東西。仲有，我哋可以有靈性嘅失聽，就是我們聽不到神的聲音。有些時候或者我們需要在年輕人那裡，當他們有氣有力去跑去聽的時候，或者他們可以將神的聲音傳給我們聽。是的，我們要認真聽青少年人的聲音，我們要愛青少年人，我们要给青少年更多侍奉的机会，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他们，从他们身上学习更多叫我们感觉到惊奇的事情。青少年不单只是教会的将来，他们是此时此刻的教会。如果当我们继续这样去前进，一起同行的话，这间的教会城浸家是一间欢迎所有人 All are welcome 的教会。阿们。